Welcome to Spurs, welcome to our club.
进攻也不行，防守也不行，
毫无建树，
迷之自信。
这次聊点啥？
该起
就是。Super strike, Spurs back in the game. 进攻的号角要吹响了。
陪伴和忠诚。
Come on, you Spurs.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这次聊点啥？我是蛋蛋。
Hello， 大家好，我是库里里。
很久没有听到库里老师声音了，最近也是我们这次聊点啥？在这个春天万物复苏的日子里头，也是大家都进入一个比较繁忙的状态，所以呢，连续两期二人转，希望可能未来的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可以回到多卡斯的这个节目中来。但是真的非常想听到库里老师的声音，所以我就一直这一周就，库里老师什么时候有空啊？库里老师说周五可能可以啊。为什么想请库里老师来呢？就是库里老师最近几场比赛的微博可能发的不多，但是发的就是每次都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库里老师截屏自己的聊天记录，说他
古早之前的聊天记
录，对，他是最懂奥波的人，对，就是波斯特科格鲁的这个下底传中的套路，这场比赛对阵森林又是下底传中，先制造了一个乌龙球，但是后面这个也是，其实你可以说从边路做文章开始造就了这个范德文的，
也是下底之后快速将球打入禁区以后制造的机会。
对，所以今天我们来库里老师小课堂，来听一下库里老师对这个波斯特科格鲁这次最近这个下底传中的一些分析。
那么我就开始了，还是怎么样？
开始你的表演。
我其实不敢说，我认为波斯特格鲁的战术就是下底传中，我不敢这么说，因为在那个麦迪逊和萨尔以及比苏马状态特别好的时候，这个下底传中的我们对下底传中的依赖并没有那么强烈，对吧？并没有那么强烈。但是在那时候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我们屡屡，就是联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屡屡能够在右边路获得非常好的空位传中机会，但是这些传中机会全部被库鲁或者说是波罗浪费掉了。库鲁的浪费方式和波罗的浪费方式还不一样，库鲁的浪费方式是无论他是否有机会进行一个右脚的传中，他都一定会把球扣回来，然后通过左脚去想办法。他左脚的想出来的办法在前两个赛季偶尔是有成功的，但在这个赛季成功的概率变得非常非常低，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库鲁的空位拿球，库鲁杀到了右路的靠近底线或者说是大禁区小禁区延长线的部分，你看到他做动作你就知道他一定会扣回来，当你看到他扣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进攻结束了，这是库鲁的状态。那么波罗有另外一个问题，波罗理论上我们都会觉得最初他还没来的时候我们看集锦都会觉得他是一个顺足传中非常强的球员，但现实中我看的比赛他顺足传中个巨大的问题是他的前摇时间非常长，就是你打一个游戏以前你出招之前你有个有破绽的时间啊，就是波罗他做出传中动作到把球传出去这个时间点非常长，这让他的传中非常容易被防守，这让他渐渐的失去了传中的自信，所以说很多时候他就算可以有一个空位第一时间传中的机会呢，他也会选择做个假动作然后彻底葬送掉这次传中，这是令我非常揪心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否是那个奥波特意设计了一个边路传中战术，但是我看到的是我们在边路可以获得大量的，如果你在第一时间传中的话可以获得大量的把球杀入进去的机会，但这些机会都浪费掉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很早有期节目在布伦兰来之前或者说他刚来的时候我就说布伦兰的，那时候大家都说布伦兰应该打左路，只有我在说布伦兰应该打右路，因为我认为布伦兰的速度可以为我们右路进行顺足的传中创造很多机会。当然布伦兰刚刚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打出我们的预期，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布伦兰刷出了助攻，尽管那时候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布伦兰不太会刷助攻了，那是理查利森当中锋以后，理查利森开始不断进球，然后大家都在说理查利森不断进球，但是很少有人说他的进球大概有一半甚至一大半是来自于布伦南的下底传中，就是下底传中低平球或者说是半高球是被理查利森打进去的。我觉得理查利森接布伦南的传中打进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奥博战术， 为什么呢？这里我们就要解释一下，奥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是简单。奥波的足球我认为是反潮流的，就是说你当然可以认为他的边后卫和中锋的和那个中场的换位是非常时髦的，但是奥波的足球他有个特点，他是最简单的哲学。这个最简单的哲学就是我永远只选择进攻，并且我尽量的把球快速的往前打。我觉得这是奥波的一个哲学，这跟现在或者说前两年我们从意大利教练或者说意大利式教练中那个学到的，我们需要有复杂的战术，我们需要应对对手，这套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关于这点，我带动我们之前还特地讨论过，当时你倾向于认为奥波应该那个针对不同的对手，
对，没错，
采取不同。对，然后我那时候说，我不能说戴总你说法是错的，但是我知道波绝对不是这样的教练，就每个教练都有他自己的特点，他绝对不是这样的教练。对，我是这么理解波的，我并不是说波做的都对啊，但是我倾向于尝试去理解一名教练。我认为波是这么想的，首先这球场上有11个人要100%的保持同一种想法在90分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面对不同的对手，面对不同的比赛场景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一件事情，就是不同的球员想法是不一样。这种状况我们之前太了解了，我们在那个之前的那些教练的手下，我们太熟悉这种情况了。那时候呢，很多教练的做法是不断的向球员灌输复杂的战术理念，不断的向球员灌输复杂的跑位和相互的补位系统。但是我觉得波是不做这些事情，他很简单，你看他之前，我记得他是大概上周刚刚接受过采访，他说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我们的战术或者说我们的战术思想或者说我们的战术哲学本质上是一致的，就是进攻，就是打快。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怎么样的比分下，不管面对怎么样的对手，我们所有的球员理论上他们心中的哲学是一致的，因为有些球员会失去勇气，有些球员会不乖，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会做出不符合战术纪律的选择，对吧？波也一直在强调战术纪律，但是理论上所有的球员脑子里面应该只有一根筋，就是你不看比分，你不看积分，你也不看对手是什么样的对手，你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能进攻，你就一定要快速打出进攻，你就一定要快速打出进攻。好，那么快速打入进攻是中路容易打透还是边路容易打透？那当然是边路容易打透了，对吧？
人少，
这非常重要的。对，边路都容易打透。好，那么接下去边路打透以后怎么办？我们以前是非常依赖库鲁的表现的，对吧？因为库鲁确实是个对抗能力、防守能力，同时也有一定的持球能力，当他状态好的时候有一定爆点能力的边路球员。但是库鲁有个问题是，库鲁不符合快的哲学。
对，
库鲁不符合快的哲学，库鲁是也不符合单兵的哲学，库鲁是一定要周围有人帮助他，
对，有
同时进比赛进入，同时还要比赛有时候进入一个复杂的场景，他反而更加好发挥一点。但是你要想到当时我们的中锋是谁，理查利森并不是一个聪明的球员。对，你不能想象理查利森做一个右偏式的跑位，对吧？你也不能想象理查利森什么先冲进去了然后再回来寻找一个空隙点再冲进去跟传球的球员发生默契，这件事情不可能在理查利森身上 出现、但是理查利森可以做到什么？理查利森可以做到利用自己一定的嗅觉和较为强壮的身体和他较为还过得去的速度的结合，去抢到是在一个传中中心无旁骛的抢到一名后卫的身前。这件事情理查利森非常适合做。如果说我们之前还不知道理查利森做得多好的话，你现在看看维尔纳的表现，维尔纳打中锋时候的表现，你就知道理查利森在抢第一时间抢到对方中卫的身前是做得多好，他是非常擅长这一点的。这一点只有一次机会，
对，
如果你的中后边锋没有第一时间把球横扫到禁区里边，他就错过这次机会，理查利森就不会有任何表现了。理查利森就是在禁区，他稍微有点像申花的马莱莱，稍微有点像，但是他身体没有马莱莱那么劲爆，对吧？就是就比较，但是就是说他最好的表现就是在禁区里面一脚出球，在禁区里面一脚出球把球碰进去，这是他最好的方向。也就是如果你理查利森这种擅长一招先抢一下前点的状态是适合波的简单战术的，
对，
那么你下一步就是要配适合能够让他抢到点的球员。如果我们不考虑那个 战术的搭配，不考虑边路对抗的强度，我们只考虑进攻一件事情，我们只考虑进球一件事情，那么布伦南就一定是比库鲁适合的多的球员，就一定是比库鲁适合的多的球员，因为这是简单足球，它没有复杂的东西，它就是向前向前向前，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三体的那个韦德啊，就是永远不断的追求进步进步进步，就不择手段的向前向前向前，不考虑其他东西，不考虑复杂场景。这是我为什么对我的这个想法那么自信呢，那要进到第三步，是维尔纳来的时候。维尔纳来的时候，他上半场是不知道怎么踢的，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内切还是往旁边走，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是你已经看可以看到，他尝试下底之后用自己不擅长的左脚传中。那时候所有的，也不能说所有，就是我看的那个视频直播的时候，解说员都在嘲笑他，觉得维尔纳不应该这么做，并且认为就维尔纳在乱踢，肯定是不符合战术纪律的。我的想法是恰恰相反，我认为维尔纳当时是严格遵守战术纪律的，一定是奥波叫他这么做的，因为奥波的要求一定是当你有下底的快速把球横扫入禁区的机会，你就一定要把球快速的横扫入禁区，一定要这么做，因为你只有这么做的话才可以快速让中路的抢到点。所以说你看维尔纳是也刷出了助攻，虽然说维尔纳不能说踢得特别好，但是他是能够刷出助攻的，而且你看，而且即使维尔纳的特点，他的右脚趟一步这个动作过人成功率是很高的，就是朴实无华，但是就是能把你过掉，你他的身体上就是可以引来到你的第一步，对吧？所以说他在这个位置上他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但是呢他非常可惜，就是维尔纳基本上没有机会遇到一个健康的理查利森，
两个人配的
基本上没有机会，
没有，
没有，而且如果理查利森健康，维尔纳就没有机会上
了。对对对，
理查利森健康的话，就是孙兴慜的小编了嘛。
没错，
对吧？所以说这两人其实是配不到一起的，但维尔纳还是能传出助攻，是因为布伦南也是一个有一定抢前点能力的人。布伦南对前点是有嗅觉的，他有时候他不一定每次都能把球碰进去啊，他把球碰进去的概率可能比理查利森小一点，但是布伦南有抢前点，
他的到位率我觉得是挺高的，这个他
的
到位率肯定比库鲁塞夫斯基要强很多，而且他是
对
怎么说呢，就是在你的传中接应点的时候给了球队在禁区内的梯次，当库鲁塞夫斯基踢右边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库鲁塞夫斯基能跑到小禁区以里去干扰门将，或者说去扫一下这个动作，这个事情只有布伦南现阶段在右路踢出来过，其他人踢右路都没有踢出这个效果，
全都没有这种感觉，全都没有我要在小禁区左右去嗅到一个机会的感觉。那你不要说库鲁没有，维尔纳也没有，这是我个人对维尔纳最相对来讲，我觉得这是维尔纳的绝对需要提升的一个地方。我认为在现在波的战术中，在尤其是麦迪逊和我们其他的中场球员失去魔力的状态下，边路传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边路传中有个很重要的点是双向奔赴。什么叫双向奔赴？就是说你的传中应该是尽量去绕过对面的防守球员，对吧？但是其实是很难的，所以一边你的球、你的进攻、你的传球手要尽量把球往后点传，一边你的射门员应该尽量抢前点。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这才是双向奔赴，一个尽量去抢到前点，一个尽量往后点传，这样比较容易进。但是呢维尔纳抢前点的意识几乎没有，就是维尔纳每次抢前点都是放弃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是他后点也抓不到，
后点他
就是说
跟不上，
他个子也矮，就是说他看不，他应该是，我认为他在后点是不能非常清晰的看到传中的，也他的可能无球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快，所以说他在布伦南、孙兴民、理查利森还有他这四个人当中，或许他是最不适合踢中锋的，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他踢中锋的可能性，但是他可能是最不适合踢中锋的，因为他抢前点的意识实在是太弱了，再加上他的射门一直有问题。
我觉得他不光是抢前点，他整个人可能就像你说的，他有一点符合波斯特克格鲁的，就是他想法也简单，当波斯特克格鲁给他一个明确指令的时候，他可以坚决执行，你让他多想一点，多有一些操作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他打水晶宫和维拉是连场进球，那两个球其实都有一些运气的，
都是空门嘛，
对对对
对，都是干空门，
但是他都是跑到那个位置，但是都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就是对方可能急着着急进攻， 或者说要、或者是打不烂那场球是少一个人嘛，就是人少的情况下、维尔纳能够捕捉到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就是进球的机会。当他打西汉姆那场球的时候，就是无数次布伦南在右路给出了一个找后点的球，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维尔纳差的十万八千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跑到某个位置去坚决的去抢这个点。所以就像库里老师说的，这个诟病维尔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在讨论维尔纳该不应该买断，就是好像数据踢得还可以、但是他的战术执行方面总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够到位。
对的，但是我觉得这有两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考虑整个场面的话，就那么布伦南在场面上的表现也是不合格的
啊，
对吧？但是我们就是能够靠布伦南刷到积分，所以千万不要忽视那些会隐身85分钟或者让球队产生陷于被动，但是就是有机会创造射门的进球能力的人，因为说到底足球就是靠进球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可以给维尔纳和布伦南分别多投一票
啊。
另外一方面，维尔纳刚刚来嘛，我会觉得他的体能状况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我觉得他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闷逼的，
他大半个赛季都没有踢上在德甲的比赛嘛、
他肯定是处于大脑缺氧的状态的。而且我们不是一直有第一个赛季摆烂理论的，按照第一个赛季摆烂理论来说，布伦南和维尔纳都算
踢得非常好了，
过得去的球员了，
对
对吧？
嗯，
维尔纳他在边路的一招先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维尔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还是认为他对抢到英超后卫前点这件事情是毫无信心的。
嗯，
这确实就是有一点，因为前锋最重要是要让中锋害怕你，但是我的感觉是没有一个英国，那么前锋中锋是要中卫害怕你，中卫害怕你，但是感觉在禁区里边，维尔纳不让对方的中卫害怕啊，那可能维尔纳还差一
点。卡博雷那天被没注意身后站的是维尔纳，如果他知道后边站的是维尔纳、可能那个乌龙球也就没有了。
他就不会有可能、不过那个球维尔纳再打不进去的话，不过维尔纳确实这种球就是会打不进，确实会这样、确实会这样啊。所以说我就，但是我说那么多，我也不是说非维尔纳不可，非布伦南不可。总之我会觉得现在我们的
就现有人员配置下，
现有人员配置下，我们确实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渐渐的布伦南的顺位就站到库鲁的前面去了、对吧？你可以理解，这
完全
是客观的。
对对对，而且包括库鲁塞夫斯基自己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就刚才库里老师说的这个中间是理查利森的时候，我总想着一个进球，就是库鲁塞夫斯基在边路扣回来了以后传中，理查利森投球、这个事情可能是不是二月份以来我们就没有看见过热刺队有任何在禁区内在运动战中投球进球的这么一个记录。我的印象中
你没有理查利森
那个球很久以前，
你没有理查利森确实那个维尔纳碰进去的球是投球吗？
不是，维尔纳碰进去的球是都是脚踢进去的。
那确实，因为孙兴民也不是一个擅长投球的球员。
对，其实就是说现有的人员配置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下底传中战术就要踢得简单一些、包括波罗有了更多的这个套边的机会、而不是去靠近中路。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在中间没有理查利森的情况下投球确实不是一个常规，
所以说他们都低频球很少、
对，所以就低频球很少。所以你也看到最近三轮比赛两个乌龙球，就是上个赛季热刺射手榜第三位乌龙球又回来了，就是可能我们需要一些怎么说呢，对手的帮助，但是这些对手的帮助也是有赖于热刺的这个简单的现在也是行之有效这么一个进攻体系。
是的，如果你只要打得够快，就是对方就是会失误的，因为你打得快，对方后卫就要跑得快、对方后卫跑得快，对方后卫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力就会下降的。
对，
他们对自己控制力下降，他们只能去硬去够球的话，就是有可能会造成反弹乌龙这些机会的。
没错，所以其实按道理来说这套战术怎么说呢，可能在三月份二月底三月份的时候踢的并不是特别顺畅、特别是打这个富勒姆这场球的时候，大家就真的觉得非常的窝火。这样的一些下底传中好像就觉得你就这只会这一招吗？但是可能也就是说就现在的配置来说，下底传中是最行之有效的，
我们只能打出这样的东西，
那么就是 对森林这场球啊，有很多值得分析的东西。我就是打完这场球，我就特别想一场论，特别想一场论是什么事情呢？就是
中场。
因为下半场换上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了以后，就像霍伊老师刚才说的，这个下底传中我们其实可以踢得更坚决了，或者是说下底传中的次数有了更多的累积，在不断的冲击下我们造成了进球的这些机会。这可能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上来了以后，会比较有一点呢，就是他是不会去在乎可能这个战术原先的设计是什么，他该长传的时候他是会长传的。比苏马你是完全看不到有任何长传找边路球员的这操作。
对，
而本坦库尔呢，相对于萨尔来说，萨尔可能更像是一个在大禁区到边路帮助队友去怎么说呢，查缺补漏的这么一个球员，他不是一个主动去引领进攻的球员。
萨尔现在还查缺补漏呢，萨尔我觉得他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缺漏啊。
是吗？
说实话，
但是我觉得萨尔在场的时候，他所执行的这个任务就是他前插的非常少，他经常是去帮库鲁塞夫斯基、布伦南或者是波罗在丢球了以后第一时间形成反抢，然后再把球做回去，自己去主导进攻，或者通过自己的跑位去给球员创造一些传中的空间也好，直塞的空间也好，这个他做的比较少。而本坦库尔的上场就是造就了第三个进球，就波罗的那个进球，也就只有本坦库尔的那个球商我觉得可以跑到那个位置上去投球甩一下，就是对波罗的那个助攻。虽然说麦迪逊在边路下也很坚决，传的也很不错，但是没有本坦库尔那一头也不会有那个进球。
是的，
所以就想听听库里老师对这个中场的这个看法，就是比苏马和萨尔的搭配和霍伊比尔本坦库尔这个搭配，有没有可能在明天打纽卡的比赛中首发的会调整成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
为什么是我说？难道不是你最想说这个话题吗？
我想问问你啊。
虽然我也可以聊了，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就下一场比赛会不会有一些调整？毕竟比苏马最近的状态实在是所有球迷看在眼里都不是特别的舒服。
我不敢说一定会有调整，我只能说我和你一样非常期待有那个调整出现，但是我不敢说一定会有调整。我不敢说一定会有调整的原因是上一场比赛这两个人踢的实在是太烂了。
对，
但是你也要考虑到十天三赛，或者说七天三赛这种非常密集的赛况，对吧？同时也或许也跟对手有关系。我失望的还不仅是比苏马和萨尔呢，我同时还对
麦迪逊，
我们那个左后卫叫什么
乌多吉，
没有麦迪逊就算了。对，我同时还对乌多吉非常失望。麦迪逊我可以给他找借口，我认为麦迪逊是伤势没有恢复。
对，
我认为就是足球队员那种伤以后，包括罗梅罗也是，包括罗梅罗现在的状态绝对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罗梅罗啊，对吧？我会觉得这他们的伤病对他影响非常大，所以说如果这个人是受伤的，那我就先不去怪他。但是我非常担心的是比苏马、萨尔和乌多吉在开局经验以后，这三个人始终就没有拿出像话的表现来，就是这三个人你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点进步，相反是有退步的。这个退步或许是体能的那个关系，或许是被对方对阵的关系，或者是其他关系。你不要说你希望两个中场换掉，我甚至觉得你现在让本戴维斯去踢掉乌多吉，他不会比乌多吉踢得差的，他不会比乌多吉踢得差的。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只要是这三个人出场，你次的足球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或者说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罗梅罗被迫成为了发牌器。
对，没错，
罗梅罗会被迫的不断成为那个拿球的点，然后摊手不知道该传给谁，然后左一扣右一扣还是没有接球点。如果这三个人不在场，罗梅罗就不会这样。这三个人在场的话，你次的进攻就停滞了，停滞的结果就是对方很容易收到自己的半场，然后没有人接球，罗梅罗拿球，罗梅罗非常无奈，但是他是个有勇气的人，球还在他的脚下，但是他非常的无奈，有时候踢到长传就没有了。我认为这是核心，这个核心的点是在于这三个人都不具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如今变成这个样子，但是这三个人都不具备回身接球的能力，第二都不具备回身接球的意识。 啊。第三，当他们回身接球以后，他们不可能送出任何有效的向前转身和传球。
嗯，
有些人可能会说比苏马不应该这样，因为比苏马我们在赛季初看到的比苏马根本就是一个洗球器 对吧，但是现在的客观情况就是比苏马完全不行。
嗯，没错，
比苏马完全不行，于是所有的回接的责任都落在麦迪逊一个人身上。所有的回接责任啊都落在麦迪逊一个身上，而麦迪逊不是一个会坚决执行你战术任务的人。
对，
老子他是个老子会摆烂的人。他踢的不爽，就上一场比赛我真的很可怕，我觉得他肘击那下他是可以被罚下去的，
完全可以，对对对，
完全可以被罚下去的，对吧？他完全可以被罚下去。这个人就是他是有狡猾或者阴狠的那个一面的，他当然非常有才华，但是他现在球踢的不顺的时候，他那种
脾气比较大
阴的一面，对对对，他会表现出来的。好，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啊，我们再说单独说一下那个我曾经很喜欢的乌多吉
啊哈。
乌多吉现在只剩下一招，就是在反击面前有巨大空间的时候，他可以带球推进推很多。
嗯，
这是他做一个边后卫最重要的一点。但是除此之外，他有回接的能力没有？他有背身持球护住球的能力
没有？
他背身持球超级容易被断，超级容易被断。他有防守的到位率吗？没有。他的背后就是基本上纯靠那个
范德文，
纯靠范德文，
没错，
纯靠范德文。对吧？那么他有向前传球或者传中的能力也没有？他跟那个他跟威桑之间的配合是很恐怖的，双方都是空对空的传，一个把球传到空气，另外一个也把球传到空气中，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乌多吉这些比赛踢得烂透了，没有人骂乌多吉啊，乌多吉真的踢得烂透了，真的踢得烂透了。反正总而言之，这三个人原本是赛季之初我们寄望最大的、最让我们惊喜的这三个人，现在踢得非常烂。踢得非常烂以后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没有中场持球人，
对，
也没有中场转身人。于是我就要说，我就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中场的基本要求是持球转身
出球，
而不是你冲上去把球断掉，不是你冲上去把球断掉。我倾向于认为，从严格按照波的足球哲学的角度来讲，他或许仍然会给比苏马和萨尔的组合机会。但是我认为如果他坚持使用萨尔和比苏马，我的想法跟你一样的，会被打脸的。会被打脸的。有萨尔和比苏马，我球就没有办法往前走的，没有办法他想象中的我快速往前走。虽然本坦库尔和
霍伊比尔
他们的速度，他们的处理球的速度会慢一点，他们接球喜欢想一想，看一看，做出一些奇怪的选择，但是他们都是敢于承担责任的。霍伊比尔是就算老子传球失误我也要承担责任的，对吧？他是有传球失误，但是我一点都不在乎霍伊比尔传球失误，我一直觉得霍伊比尔传球失误被很有些球迷高估了，就是说没有
过分放大了，对吧？
对，被放大了，被放大了。当你回接球第一下传出去的时候，在波帅这个体系之内就是会失误，
对，
谁打这个位置除非你技术特别高超，你就是会失误。
除了坎特和马克莱莱，我觉得没有谁可以把这球洗出去洗得这么清楚吧。
登贝莱
可以是吧，
登贝莱，
但是登贝莱的传球也没有这么稳妥，说句实话，对吧？就是
没有，登贝莱的传球非常稳妥，非常稳妥，但是登贝莱的问题是没有创造的，他是把人全部过干净以后传一个特别稳，
对对，安全球，
就是他那个球传出去跟留在他脚下没有区别，对吧？他的球传出去跟就是传了一点点，就传了一点点，所以说我会觉得你是现在要已经不是完整的执行那个波的战术的问题了，你这首先是一个能够把进攻打出来的问题。如果你是因为波毕竟是个进攻教练嘛，
对，
毕竟是个进攻教练，他的最终目的肯定是要把进攻打出来。那么谁能帮助他把进攻打出来？我的建议还是本戴维斯、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这点上我跟你是完全一致的。我跟你说完全一致的，那三个人不行，那三个人快点下去。
我不能完全说这三个人完全不行，但是从数据的表现来看，就是刚才你说了一下这个乌多吉的问题，我就点开了我的乌多吉这个 fantasy 的这个页面，真的是自2月3号2-2平埃弗顿以来， 乌多吉没有任何一场比赛的这个表现，就是杂分啊，我们所说的他的抢断啊，他的过人，他的这个拦截都没有，基本上都没有。
乌多吉烂透了，真的烂透
了。他这段时间就是他最多的数据是什么？是犯规，就是从2月10号打布莱顿到最近一场打诺丁汉森林，他仅有打西汉姆这场比赛没有犯规，其他场场比�赛犯规次数都超过了3次。所以就是你当一个球员，一个防守球员，只能就是累积犯规，
用犯规来
对对，你就说明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和一些到位率确实是比较低的。包括是打卢顿那场球吗？还是不对，就是打诺丁汉森林这场球，就是他跟范德文的这个交人的情况，他就是老子不想跑了，范德文你去追这个人，我来追这个持球人。结果
对的，
结果最后把球传出去了，他还在那摊手，就这么一个情况。乌多吉，我个人的感觉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比赛的累积，他在
太疲劳。
他前段时间就是，1月底2月初的时候就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乌多吉有一些小伤。我觉得他这些小伤可能到这个阶段，包括他去意大利队也打了一些比赛，他是有疲劳累积的。这个波斯克格鲁的战术要求呢，就是他总是需要冲到禁区里头，充当去一个二中锋的这么一个角色。
但他现在在禁区里也没有什么，
他除了上一场打诺丁汉森林有过有效进禁区吸引对方防守的这么一个镜头出现以外啊，我印象中过去3月份到4月现在的比赛，乌多吉进禁区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啊。他哪怕说他是执行了进禁区，但是他防守端的这个责任他可能就完全没有体力或者精力去做了，这是我觉得比较恐怖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是说到他对中场的支援，因为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下底传中的一个战术，可能我们真的是以右边为主，因为左边乌多吉基本上不存在有什么下底传中的这么一个能力，或者是说他创造这样的机会，他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么在右路我们累积了很多的进攻，像我跟老汉上次聊的时候，就是打西汉姆那场球，明明维尔纳吃草法吃成功了，但是主要的进攻还堆在右路。那么右路可能就是怎么说呢，球队现在主攻方向可能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现在
我不敢100%这么说，因为上次森林队我们上半场一直在打，
对，我就是说我觉得打森林这场比赛啊，就是怎么说呢，让我感觉舒服的一点就是上一场我跟老汉批评的很多点球队都改正了，
都改善了，
一个是这个抢点的问题，禁区里面抢点的人多了。第二个呢就是速度打起来了，速打起来的。第三点就是左右的进攻均衡啊，维尔纳拿到球的机会跟布伦南约翰逊拿到球的机会基本上均等。还有就是这个中场比苏马踢不出来的时候果断换了啊，这都是我觉得改善的地方。都觉得所以一场论而言，我看完的感觉就是这队还有救。但是就刚才我库里老师你分析的这个左路乌多吉的状态的下滑，比苏马现在这段时间踢不出来，而萨尔可能是被研究透了也好，或者是说对自己的这个战术，
我觉得萨尔的现在状态很差，他基本上不在比赛里，
对，他不在比赛，对，我就想说他好像不在一个比赛的状态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像你说的，左路可能我们有一大块，当你称其为一个立体进攻的时候，我们左边的那只脚，比如说一个立体三角形，它左边那一块它是全部塌方的，它整个战术它这个支配不起来，支配不起来了以后呢，可能维尔纳的状态在左路所有人里头是最好的，但是维尔纳没有，他身后没有人去给他支撑，做这个给他喂球，或者是说
为他分担压力，
或者就是说如果他丢球了以后第一时间能反抢回来，现在没有，他丢球了以后只能看到乌多吉一个很莽撞的追回来一个犯规。打森林这场球也有很多次这么一个情况出现，在比苏马覆盖面积现在来看比较小的情况下，也是回追的非常不勤奋的情况下，在中场的设置，我觉得可能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 就是一个更加合理的现阶段的一个安排。就像我们赛季初聊的一场比赛，就是这个中场的配置，很多人都指责我是货吹啊，我就说我们只能说理性的来说吧，在状态大家都不是特别好，比赛状态会变是缺比赛状态，比苏马可能是疲劳累积和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我认识的问题，提不出状态。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上霍伊比尔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下限，因为其实像打森林这场比赛，你会看到霍伊比尔有几次拦断在中场直接把对方的这个进攻掐死了，这是比苏马在的时候你看不到的。
嗯，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霍伊比尔可能在现阶段会比苏马踢这个后腰的位置会更合适一些，而且他的长传我觉得是能够帮助维尔纳或者约翰逊减少一些回撤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麦迪逊和孙兴民啊，因为他有长传了以后，大家可以就在前面等着拿球，让霍伊比尔把球给摘出来，万一摘不出来还有本坦库尔补上来去帮这个前场球员做第一轮的这个翻墙扫荡啊，所以可能我是个人我还是比较希望打纽卡的比赛上的是本坦库尔和霍伊比尔。当然纽卡自己的比赛这个强度和最近的这个伤缺情况也比较严重，不排除波斯特克格鲁还是把这个信任的赌注压在比苏马身上，希望比苏马能够抢一抢现在的这个中场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疲沓的这个纽卡。
我猜不出来，猜不出来。就是说你肯定知道我在比苏马和霍伊比尔的问题上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尤其是最初批评比苏马的就是我跟你，对吧？当时我们还是顶住一些压力，还有一些球迷在评论区说我们。那么你们现在看看现在的比赛呢，对吧？在这一点上我是站在一边，但是我现在确实有点搞不清，我倾向于会认为，如果你要打进攻的话，你就是应该上霍伊比尔和
本坦库尔。
霍伊比尔，
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个说法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因为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应该是属于穆里尼奥和孔蒂式的足球后腰，而不是波斯特克格鲁的。
但是只有靠他们才可以把中后场，就是前场和后场连起来。
对，
只有他们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如果说你想打防守的话，是不是干脆对吧，防守足球的话反而可能
上一下萨尔这个大长腿搅和搅和。
对啊，
是啊。
但是现在萨尔是没有也是一个没有位置，
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守到位率。现在近三场比赛
萨尔也是一个没有位置感的，萨尔就是身体状态特别好的时候缠斗能力特别强，对吧？然后的进攻到位率奇高，进攻到位率奇高，但他也不是一个有很好防守，所以说我甚至也不敢说那个他们防守会比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做得更好。我倾向于认为现在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是碾压的。但是呢，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的上限又是有限的。
对对对，
对吧？
对，
这点你也同意，上限又是有限的。
上限是有限的。在比苏马和萨尔能够爆发出最佳状态，萨尔能踢出 B2P 的那个状态的情况下，霍伊比尔和本坦库尔现阶段的比赛状态，就哪怕达到他们上限是没有，对，没有和萨尔和比苏马竞争力的。但是我就是对，
但是我不认为在这几场比赛他们的最佳状态会回来，对吧？这点你肯定也跟我想的一样。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打纽卡这场比赛，我不清楚，就是比苏马和萨尔被换下了以后，在可能打森林下半场比赛和这一周的训练当中有没有一些反思和调整。如果有的话，我自己的感觉还是波斯克格鲁会相信至少上一个比苏马。
对，因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霍伊比尔翻脸了。
对对对对
对，这会不会多少有点影响就是他的判断或者说他的，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一个是比苏马这样的球员，如果你把他长时间按在板凳上，他会越来越消极的，他的这个工作投入状态和就是职业精神和霍伊比尔相比的话确实是差比较多的。当他坐在替补席上时间一长了，他这个怨言可能就噼里啪啦就出来了，或者他的状态就给你就是 稀里糊涂的上场了以后也不会很好的执行一些战术设置，所以可能波斯克格鲁会更多的给他一些还是主力的机会去鞭策他，不断的把他可能在65分钟甚至45分钟把他换下来去鞭策他，有这么一个想法。而对霍伊比尔呢，第二个角度就是上一场比赛打完了以后，我看了一下现场球迷拍的那个场记，波斯克格鲁走入场内去向所有的球迷致意，和大部分的队员呢，就是击下掌，
有个身体
啊，就完了。但是对霍伊比尔是什么呢？霍伊比尔没有长时间留在场上去给球迷致意，就基本上，每个方向鼓掌两下就开始往更衣室走。波斯克格鲁发现，霍伊比尔往更衣室走了以后，就特地从场地的远端往这个更衣室的方向一度小跑啊，跑过来专门叫住霍伊比尔，拍拍他的肩，拍拍他的胸，说你干得真好。但是霍伊比尔也就摆摆手，好了，我知道了，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从肢体语言的解读上来说，这两个人之间的换帅反应可以说是很低的。霍伊比尔夏天走的概率我觉得是 99% 以上，这么一个感觉。
是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波斯克格鲁又会经常说我争四不是目标，球队的提升是目标。那么如果霍伊比尔走是定局的话，那你上霍伊比尔对于波斯克格鲁这个长远计划来说帮助并不是特别的大。如果真的是为了一场比赛的胜利来说，他可能会让霍伊比尔踢个25分钟到45分钟的时间，但是让霍伊比尔首发，我觉得可能在我看来，对我现在对波斯克格鲁的理解，我觉得他做不到让霍伊比尔主动首发，这就是比苏马没有伤停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很难实现的。
我觉得蛋总给出的是非常理性的讨论啊，但是我们反正不是一个博彩节目，
对，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押宝谁上场，
对，
我们只是做
一个
分析，就是说希望可能从球迷看球怎么样获得快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在现阶段这个局面打不开的这个情况下，我会希望看到什么样的配置？我们球迷可能更多的真的就是一场论，或者是说几场论。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洗球的工作，基本上都交给罗梅罗来做。罗梅罗提的是很挣扎的，但是上了霍伊比尔以后，你会觉得罗梅罗也整个人就活了，他有更多的精力。
对啊，
投入到和对方的这个一对一的对抗，和这抢伍德也好，抢那个后来上来那个小雷纳也好，就是你看罗梅罗就是杀疯了的感觉，就自己身上重担就被卸下来了。所以
是的，
从考虑到整个球队运转是否能够顺利往前推进，攻防转换能够顺畅一些的角度上来说，我个人偏向于还是让霍伊比尔吧，你让罗梅罗也踢得轻松一点吧。
对啊，就是说你让我选，肯定也是霍伊比尔加本坦库尔。
但是
如果最后他还是上了比苏马，那我们就只能希望比苏马踢得好。
对，然后我也就是说可以理解，就是波斯克鲁作为球队的主教练，他现在的目标，他自己说的，就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任何花架子。哪怕麦迪逊说，主教练说这些我不同意，对吧？我就是想踢欧冠。麦迪逊站出来说这些话了。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从长远的角度要发展这支球队，要让比苏马一定领悟好这个位置怎么踢，六号位怎么踢，那他继续上比苏马，我也可以理解。
我说啊，从长远的角度，就快点把比苏马卖掉，对吧？你一个教练，对吧？看到比苏马踢得那么烂，然后你是一个就是比较公正的、比较会说话的人设，是一个民主的人设，然后却去做安闹分配这样的事情，也没什么意思，也没什么意思。而且是不管你什么借口，赢球是第一位的。
对，我觉得赢球真的是第一位的。
你可以连续赢球的话，就是队内气氛就会好起来。
对，
比苏马闹你就让他去闹，Who the fuck care， 对吧？就是说你不用比苏马，你如果用了比苏马，球队一直赢球，也没有人会去在乎霍伊比尔说什么。
对，没错，
对吧？
没错，
也没有人在乎霍伊比尔。现在之所以能说，就是因为其他人踢得太烂。
对。
他明显比其他人更有作用，更能帮助赢球。你教练还不用我，霍伊比尔才说话。所以我当然我觉得 教练确实也可能做出那样的选择，但是我倾向于认为，如果说奥波真的像他所说的那么有决心的话，嗯，他首先就应该做的就是不要安闹分配，
嗯，
对吧？
嗯，
像比苏马这种那么不职业的球员，你能指望他到什么程度去呢？你能指望他到什么程度去呢？我觉得不行的，我就是。对吧，上一个一直待在这里的人已经变成一个很难甩掉的烫水山芋了。你我觉得比啊，你趁着能甩快点甩掉。
那是不是可能有一种操作，就是安库里老师说法，夏天的时候找一支球队打包恩东贝莱和比苏马。
哇哦，什么
有这首歌。
你要找一支球队啊，首先是这两个人能看上。又能看上这两个人是很难的事情，对吧？这两个人能看上又能看上这两个人是很难的。
现在我个人对热刺这个今天发布会也说比较臃肿的阵容，如果考虑到外租球员回归的问题啊，我现在的一个担心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卖出去的球员，他现在已经达到热刺这个争欧冠席位层次的球队的时候，我们想要卖出去的球员，他不愿意去下架到一个中下游球队。你别说中下游球队了，或者是说你去一个欧联的球队，比如说西汉姆，他可能都不会愿意去。
不会的，不会，这种事情只有发生在极少数，
极少数，极少数，
头脑极不正常的，就头脑极少数，头脑极不正常的人，
对，
是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他转会到一个评级的球队，你想一下跟热刺评级的五大联赛的球队，好像又没有特别缺，你比如说比苏马和恩东贝莱这个位置只有你次缺，其他球队都不缺，就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呢，像这个今天的新闻发布会讲了一下斯基普的问题，讲了一下恩东贝莱这些外租球员回归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夏窗对这支热刺，如果真的是波斯特克格鲁希望能够贯彻他的战术，然后在贯彻他的战术的情况下有一些更加实质性的补强，我觉得是必要的，但是实质性的补强可能又会基于一些怎么说呢，合理的这个更新换代，把人给清理出去以后才会有空间给你有这个机会去做，
又变成先买先买。
对
对
对，
先买再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看来哦，我们的阵容很健康，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在长期这个比赛鏖战的过程中，你忽略掉了外租球员有一个很庞大的军团，这个庞大的军团是需要我们去清理掉，然后当成绩不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人不能用，这人要闹着走，这人可能现在在球队没有位置，其实我们需要清洗掉的球员又像可能进欧冠决赛那个赛季过了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有一半以上的这个球员要被清理掉，所以整个球队的现在整个转会的一些问题和阵容搭建的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头疼的。能不能把这一个赛季的这个怎么说呢，热情和活力保持到下个赛季，我觉得很难呢。
我同意你最后的结论、就是把这个赛季的热情和活力延续到下个赛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发生过了、
对
吧，在穆里尼奥身上发生过，
对，孔蒂身上也
发
生过、
也发生过，所以我觉得这个说的是特别特别对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但是这个问题我主要倒不觉得是我们要忧虑的问题啊，就是在我看来、我不是足球经理的玩家、所以说我看问题是非常冷酷的。你这些球员你卖不掉，你就不要给他们报名不就可以了吗？你就说清楚、我不会给你们报名的、我不会给你们报名的、那他们赖着不走，你就把他放到预备队去是什么东西的，或者说怎么样，对吧？你自己肯定有办法的吧，这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吧。你然后你就说啊，他们在这边占工资，那我们的新球场不是每天都在吹，每次能
都有
多少钱
吗？
进账那么多哇，解约金不肯付一点，工资不肯多付一点，那么你吹什么进账呢？你每年每个月进账那么多，到最后跟我说一定要先出再进，你跟我玩什么票呢？你说对吧？你这种球员嘛，实在不行你来申花队淘淘金嘛，对吧？
我觉得说一句实话，就是热刺可能这个球队文化构建他就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者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来的这些主教练 不知道是就是有更上层授意你不要这么做，还是就是所有的教练都是这样的一些可能你看上去嘴皮子很硬，但是实是私底下可能还是我不会把它放到预备队有这么狠的这么一个操作，它不像阿特塔能把这个奥巴梅扬给放上去。在我的印象中，热刺把主力球员下放到二线队，就是预备队，只有一个人，就是文森特·杨森。就是我们2018年去的时候，杨森是跟那个预备队青训队训练。
汤森是不是也去过？
汤森是去恢复训练，没有，就罗斯和汤森就是去恢复状态，就是可能有吧。就是罗斯相当于是被穆里尼奥丢到预备队去了，就是因为他是，但是他当时是铁定要转会，他就是想走，那个还好办一些，那个还好办一些。你没有可能说，就是说恩东贝莱没有人要。他自己也想赖着不走的情况下，你把他丢到预备队去，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在列维的身上不可能发生，永远不可能发生。
我们不用丢到预备队去吗？
就不报名，就放在那啊。
第一件事情不报名，第二件事情就是你更衣室里没有你的更衣箱了，就可以了。我也不说你要去预备队。
库里老师现在铁腕手段了，
就没有你。那个时候谁就是这么做的，我忘记了。我记得谁就抱怨过，谁就突然就这么做了。那时候是切尔西的谁还不是什么，反正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对，有很多其他球队是会这么做的。我记得奥巴梅扬就是
这样做。那你就
这么做？就是热刺也可以这么做，对吧？就是一个大球队的气魄。
为什么不行呢？对，对啊，你搞温情球队，对，你自己其实内部也没什么温情啊，我感觉，对吧？你也感觉不到特别的温情，或者
相对于其他球队来说可能还多一些，因为你毕竟看像阿里过生日，大家都去祝福阿里生日快乐，就是你祝福阿里生日快乐，
比较关注热刺，
全是不是？就是你去看阿里的那 Instagram， 他转发了全是热刺球员对他的生日祝福。或者前热刺球员，他现阶段
是那一批人，
对，
因为那时候
啊，还是
那时候播的那批人，对吧？还不一样，
对，
他们确实有一个
也就像孙兴民这个400场里程碑也是，
对，
可能就是老一辈的，对对，
打红牛什么的，
对对，打 Uno 这群人，那可能从这个角度上，那确实
那个情况不一样，
就是说对于现阶段的现在已经基本上换血掉一半。老球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全换了，
所以可能是，所以是不是要就是重拳出击，清理掉一些？
没有，这也没有什么重拳出击啊！你清个比苏马，你清个恩东贝莱需要什么重拳出击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你也平时也没有
特别好
的，他们跟谁点赞啊？对吧？
对，但是
对啊，雷吉隆不也卖掉了？
雷吉隆还没卖呢，雷吉隆也是外租，
还没卖，
还是外
租，也租出去了，
对
吧？对，
所以其实。真的掐着指头算一算，要清出去的人不少。你就哪怕现在的这个阵容里头，塞塞尼翁可能位置不保了。比苏马是
塞塞尼翁，他会说我赖着我要打欧冠，我不走啊，我不相信，
不相信是吧？
快点走，对吧？我不相信。
但是他的这个身体状况真的是，他还有好像可以，热刺有一年的延长选项，但是我觉得热刺好像应该不会去续了，不会去续这一年的选项的话，我个人的感觉他夏天还是要走的，所以夏天你也算。
我跟你讲，塞塞尼翁也不闹，工资也不高，塞塞尼翁走不走都
无所谓，是吧？
他报名，他自己身边
他自己也知道啊，就是就像虽然这个波斯克库鲁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斯蒂普现在连大名单都进不了啊，他在不在场和这个。然后萨尔下个赛季不能作为本土青训报名，会不会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户口本报名的这个规则有担心？波斯克鲁是说没有担心。那我个人的希望就是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掏心窝子说的。这个转会部门已经给他说清楚了，就是我们怎么样会帮你凑齐这个人选，然后你不想要的人我们都帮你。清出去，就是像斯坦尼翁和斯基普这两个人，我估计是大概率要走了的。那大概就要走了的情况下呢，那你就两个空缺，萨尔又浪费一个空缺，乌多吉又要报名，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出去人会很多很多很多啊，那就只能说是希望，因为夏天还远着嘛，这个财报这个英文版刚刚出来，就给大家透个风，这个中文版的翻译应该希望下个星期能够做出来，我们也就在这可能打一个预告，在未来 两周的时间打完纽卡之后呢，我们可能做一个复盘，也可能输得太惨了就不做一个复盘，对吧？就是
现在蛋总成熟了，
成熟，我们灵活调配我们的这个播客节目内容。
人品，
对吧？我们不着急，我们不难，
调配我们的人品，
不难。就是财报我们可以做一期，然后做一个预告，就是女足的这个足总杯半决赛也要踢了啊，就根据女足和最近一些青训，还有女足主教练自己的维拉汉姆，做了一个采访，他说他面试的时候他自己把这个简历投给热刺的，热刺看了，然后跟列维聊天的时候，列维给他一个大大的赞。赞他什么？有商业头脑。所以可能未来打完这个纽卡以后啊，我们会有15天还是14天的时间没有任何比赛。那在这个期间呢，老金是已经宣告了他要聊一期阿森纳，对吧？把这次聊点啥改成我场聊点啥，我们可能在未来两周的这个节目里面，可能更多的去说说场外的事情，一些球队建设，包括女足，包括青训，包括财务的一些设计，可能就是说到，也可能会说到一些这个转会的情况。那么就各位敬请期待，我们也是。只能祝愿啊，每场比赛我们连续两周比这个节目都是压哨出节目啊，就祝愿球队在下一场英超联赛中对纽卡的比赛提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和拿到比较好的结果，
对吧？大家等比赛踢的时候觉得挺无聊的就听个节目，
对对对，就比赛没开始前，我保证比赛没开始前放出来，可能 B 站会慢一点，就是上一期我看到有朋友说你们是懂这个发布时间的，这个听着节目看着维尔纳把球助攻过去一个乌龙。在这里就是感谢各位听众的大力支持啊。行，好，那我们今天
就
聊到这里啊，谢谢库里老师，要给你的这个讲座打一个广告吗？我其实很想说这个问题，
没，
因为还是不对校外的，对吧？
对，不对校外，
但是我很想听啊。
主要是我主持的，不是那个，不是我。
对，我知道不是你主讲，但是这个内容还是，非常有吸。
内容还是很吸引人。
对，非常吸引人。就是，
但是不要过度期待
啊，
不
用
过度期待，
毕竟不是库里老师主讲，对吧？听库里老师主讲，还是要来这次聊点啥？
好，谢谢。
好，谢
谢，
谢谢库里老师今天给我们了一个小课堂啊，我们祝愿库里老师这个周末的主讲互动，作为主持人能够顺利进行。
最关键还是祝你次下底传中进球，对，
下底传中进球，对吧？比工作还重要，
这个更重要一点。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